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多种方式纪念425，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各国追责中共，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多种方式纪念425。4月25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以四人为一组的形式到中联办外抗议，拉起法轮大法好，坚守真善人，树立道德丰碑，纪念法轮功学员425万人和平上访21周年，以及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并以粤语和国语宣读声明，要求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除此之外，香港学员在各区讲真相，提醒民众远离中共，驱瘟辟邪。现任智联会常委何俊仁说，我最佩服法轮功学员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还能坚定不屈不挠继续抗争下去，这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而且还坚持了这么多年，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不要放弃。何俊仁表示，中共用各种残酷手段镇压法轮功，这是反文明和极不人道的罪行，这不但是镇压思想自由、宗教自由、信仰自由，也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也是一种反人类的暴行，甚至还有活摘器官的暴行。相信将来这个真相一定会被揭露出来。立法会议员梁耀忠表示，法轮功学员仍坚定地不放弃争取自己的诉求，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是很值得人们钦佩的，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值得香港人民尊重。屯门区议员卢俊宇表示，很欣赏法轮功学员，他说，多年来学员为了信仰，无论他们受到多少逼迫，仍坚持讲真相，他们的坚持也都给了香港人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了中共的恶政，我们要坚守立场。
4月25日下午，澳门法轮功学员在玫瑰堂步行街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1周年，展现全球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信仰自由，21年如一日，反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坚毅不屈和平抗争的精神。
4月25日，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伦敦中使馆前的对面街道上，以展示功法的形式和平请愿，纪念上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1周年，同时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妮娜是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越南人，大约两年前，她和丈夫带着两个可爱的女儿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妮娜希望世人能像她一样，从信仰真善人中获得平静心态和面对困境的勇气。
4月24日、25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中共驻瑞典哥德堡的中领馆对面以及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前举行反迫害活动，揭露中共暴行及其邪恶本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瑞典的两位国会议员参加瑞典哥德堡的中领馆对面活动，并现场接受采访，以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多年反迫害的敬佩和支持。国会议员汉斯·罗森贝耶先生到场，从2007年开始就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每年他都亲自参加法轮功学员的请愿活动。他说，自1999年7月中对法轮功学员就开始了这场残酷的迫害，至今这个迫害还在继续，这是人类的耻辱。 我和其他议员曾多次在瑞典议会举办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罪行的研讨会，并带头起草了制止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立法提案，希望这场迫害尽快结束。国会议员安索菲·阿尔梅刚刚结束了一个会议，也赶到宣的活动现场，以此来表达对法轮功宣的支持。近两年来，安索菲在瑞典议会曾多次提出法轮功宣的人权问题，并谴责中共贩卖人体器官罪行。他对法轮功宣长期以来的和平抗争表示敬佩，并衷心期盼迫害早日结束，在中国的法轮功宣早日重新获得修炼的自由。
4月25日下午，部分居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中使馆前和挪威国会前举行了讲真相活动，获得民众支持。与中使馆前的抗议活动同步，一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奥斯陆市中心卡尔约翰大街上的国会前举办讲真相活动。
4月24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和往年一样聚集在大使馆前，和平纪念21年前的这一天，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位女士牵着狗出来溜达，她告诉说家在附近，知道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和活摘器官的事情。交谈中谈到，中共不仅仅迫害法轮功和其他宗教团体，还迫害了全世界人民。中共病毒全球散播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她说，全球会联合起来起诉中共，我坚信不疑，这一次谁都不会放过他。
美国德州学员向市政府及警察局申请举行纪念萨武和平上访21周年活动获准，但执行戴口罩相距6英尺规定。4月24日上午与25日中午，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中领馆前与中国城公共草坪上举行真相长城真相活动。学员手持横幅，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世界，拒绝中共远离瘟疫，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纪念425和平上访21周年，向社会表达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信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士在中领馆前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表示，以前由于中共的谎言使他对法轮功有负面想法，这次武汉瘟疫看到了中共对世界造成的巨大损失，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改变了自己过去的思想，现在认识到法轮功是好的，中共是邪恶的，共产党一定会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法轮功学员的媒体做得很好，真实的报道揭露了邪恶，然后说法轮功学员辛苦了，要注意安全。学员请他记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保平安，他连声说我知道。
4月24日中午，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几位法轮功学员代表全体当地学员一如既往的前往中加使馆前纪念425和平上访21周年，呼吁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加拿大自由党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共同主席朱迪·恩格诺致函并接受了记者的在线采访。他赞扬法轮功学员坚定不移地维护道义和信仰，并谴责仍在发生的迫害。这每年一次的特殊日子，是我们纪念所有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的机会，他们都是无辜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维护人权和自身的基本权利。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按照政府的居家隔离健康安全政策，采取了在中领馆前静坐，在家打电话讲真相，以家庭为单位举行小范围纪念活动，让人们知道法轮功真相和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真相，认清中共，唾弃中共，度过劫难。加拿大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共同主席彼得·肯特通过网络接受采访说，能在和平上访的周年纪念日与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一直是我的荣耀。在过去的21年里，中共始终在残酷镇压、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尽管全球都在被这个传染病中共肺炎困扰，此时纪念425和平上访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导致这场大流行病如此严重、如此悲惨、如此致命的许多因素，都是来自中共政权相同的镇压、残忍、致命和残酷的政策。前参议员迪尼诺通过网络接受采访说，我最想发出的信息是， 无论哪里需要我，我都准备好与你们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无论是站在你们前面还是后面，去确保你们获得应得的权利。他说他非常尊敬那些中国人，在知道自己将遭受迫害，遭到起诉，而且知道确实有一些人被失踪的时候，还有勇气去说出真相。所以今天我要对你们说，好样的，做得好，继续做下去，你们不孤单，我们都在这里支持你们。
接下来请听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各国追责中共。随着中共病毒在全球肆虐，国际上不断响起追查和制裁中共掩盖疫情真相的呼声。近日，加拿大四位政治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谴责中共让世界陷入危机，呼吁依法制裁中共。国会议员、预备内阁国防部长詹姆斯·贝赞先生表示，中共侵犯了人权，欺骗了中国的公民，也欺骗了世界。这场大瘟疫让全世界深受其害，中共在病毒传播上撒谎，所以对于中共掌权者需要承担责任，需要站出来澄清事实，需要为世界上无辜生命的损失负责。由于对疫情的掩盖，中共也需要为全球因疫情遭受的经济损失负责。贝赞议员表示，加拿大可以运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掩盖疫情的中共官员。加拿大国会议员、预备内阁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长彼得·肯特先生说，从该病毒在全球的流行情况看，曾经与中共进行过不诚实交往的国家，该病毒都给他们带来可怕后果。肯特议员认为，必须让北京的掌权者意识到，世界将不会再容忍中共这个好战、残暴、践踏人权的国际社会成员。
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议员埃克利西奥迪在4月18日的《星期日日报》的论坛上发表文章，谴责中共当局在武汉肺炎疫情问题上重复说谎，他们应对疫情蔓延全球负有重要责任，并呼吁法国牵头对中共当局问责。文章说，几个月以来，独裁者试图用忘记的方法来推卸责任，让人们忘记他在面对疫情时的积极缓慢的反应速度，忘记他的重复说谎，忘记他对疫情的否认和沉默。控制宣传，严格审查，打压知情者，关押吹哨医生，指责国外政府，利用口罩外交，一系列行为都是为用来掩盖这场全球性健康危机的祸端。巴黎人报网站4月25日刊登文章，中国和世卫撒谎。文中提到，共和党代表副主席卢瓦谢尔、省议员基奥姆佩尔迪埃宣布，他将于星期一递交一项决议来开启国际卫生法庭，最终对中国政权进行审判。他质疑，我们有权知道为什么中国和世卫组织欺骗，世卫有7000员工、6000万美元的财政预算，拿着中国政府说的话鹦鹉学舌。我想知道一个国家和一个国际组织的欠缺和错误在哪里。
据尼日利亚《每日邮报》4月26号报道，尼日利亚律师向中共索赔2000亿美元，以赔偿因中共病毒带来的人员死亡、经济萧条、心理创伤、苦难、社会迷失方向、精神折磨和对尼日利亚人民正常生活的破坏。首席检察官艾菲尼·阿辛格教授4月26号就此事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法律专家小组计划进行两阶段的行动方案，首先是在尼日利亚联邦高等法院起诉中共，其次是说服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在海牙国际法院针对中共提起国家诉讼。声明还说，法律专家向中共索赔2000亿美元，诉状将递交到中共驻尼日利亚的使馆。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省保定市法轮功学员高金平年前被非法开庭，近日律师收到保定市高阳县法院的判决通知书，高金平被网判了7年，但没有通知家属。高金平已经上诉到保定市中级法院。 73岁的高金平2019年8月22日中午被保定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和保定市静秀区一棉派出所警察绑架，抢走他家中的电脑、大法书籍等个人物品。
河北省秦皇岛海港区法轮功学员杨素华4月6号被十多个警察突然闯入家中，海港区法院非法在杨素华家里进行所谓的开庭。4月13号海港区法院又来人，把所谓的判决书送达家中，老人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2000元。
辽宁沈阳苏家屯区法轮功学员兰丽华2018年11月6日因送人新年台历而遭绑架，在看守所被迫害出乳腺癌，遭误判3年10个月，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染上乙型肝炎，生命垂危，于2020年4月23日含冤离世，年仅49岁。
辽宁抚顺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于寿荣老太太蒋真相被绑架关押10个月，近日得知已被抚顺市万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万元。于寿荣老人2001年1月被非法劳教3年，2003年3月又被劳教3年，2014年被东洲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20年1月29日至3月17日，澳洲悉尼西南部的堪特伯雷班克斯敦市政府分别在堪普西图书馆和切斯特山社区中心主办了法轮大法免费教工班，三位法轮功学员应邀义务教工，这些教工班吸引了60多名新学员参加，他们学练法轮功后普遍感到身心受益。参加学习班的洪女士说，我从当地报纸上看到法轮大法教工班的消息，学练后感到很舒服，教室气氛也非常祥和，指导的学员热情的教工，充满活力。真善忍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做人原则。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看到教工班收到的积极反馈，高兴地说，感谢你们的义务教工，待疫情过后我们再办班。
中共病毒肆虐，3月份以来美国纽约疫情严重，3月21日禁足令颁布后，警局同意把拉盛全球退档服务中心的两个酒瓶点继续开放，一个在地铁边上，一个在图书馆前。酒瓶点的台子上有一个小播放机，反复播放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歌。酒瓶点每次都有两个人值班，两人保持六尺距离，手里拿着小莲花护身符，把善心美好带给世人。
4月25日，丹麦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哥本哈根的老广场举办讲真相纪念活动。目前正值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全球，政府规定限制参加活动的人数，人与人之间保持至少2米距离。活动当天，阳光明媚，而街上的人流比往日明显减少，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的场面更为引人注目，祥和、优美、舒展和正的能量场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自行拿资料。你们做得好，我支持你们，真棒，坚持下去。很多人隔着距离大声对学员喊话，表达自己对真诚善良和宽容坚韧的法轮功学员们的支持。
4月24日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又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前，竖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拒绝中共远离瘟疫醒目的横幅，摆上真相展板，在这里继续向人们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尽管疫情下外出的人流明显比往年要少，但还是有不少路人站在展板前认真的阅读，不停的询问。
4月25日中午，日本爱知县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长达将近21年的迫害。当天中午12点多，在名古屋中领馆前，法轮功学员打出了写有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日本横幅。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山东省交口县公安局对本县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搜查。2020年4月20日，由山西省交口县公安局统一部署，交口县公安国保大队和基层派出所统一行动，分成四五个人一组，突击对本县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搜查。国保警察说，这是上面的安排。法轮功学员的手机和搜出的大法书籍及相关资料都被强抄扣押，人被强行带到派出所做所谓笔录和填写严管登记表。
辽宁省营口市近30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社区工作人员骚扰。辽宁省营口市几个区域的大法学员遭骚扰，其中老边区、站前区、西市区都不同程度的骚扰大法学员。据不完全统计，被骚扰的大法学员有近30人，被骚扰的大法学员年长的85岁。骚扰行为多数是街道派出所和社区工作人员，先给大法学员打电话或给其家属打电话，问你家住哪儿，后合谋到大法学员的家中。也有是社区或派出所独自一方到大法学员家中骚扰的，带着事先打印好的三书，逼迫大法学员签字。大多数大法学员给他们讲真相，送劝善信，拒绝签字。一句坚定的话，练骚扰者掉头走了。有同修问，谁让你们这样做？回答是上边政法委和公安局。还有早年修炼的人放弃修炼后，又被警察、社区人员找上门骚扰。他们说，你要问我练不练，我明天就开始练。
湖北省鄂州市曹振国被非法抓捕。2020年4月16日或17日，湖北省鄂州市大法弟子曹振国被湖北省鄂州市610警察非法抓捕。10000多元的高级复印纸、十几台机器全部被抢劫一空，目前可能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请贵州地区法轮功学员正念清除邪恶的数据清零行动。四月份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又有法轮功学员被当地居委会上门或电话骚扰，要求在三书上签字等。据贵州省各地近期法轮功学员遭骚扰情况来看，与贵州省搞的邪恶的数据清零行动有关。望同修们用慈悲和智慧给被邪党利用者讲清真相，救助他们，并发出强大正念解体这次数据清零行动，解体中共邪党垂死挣扎中的一切邪恶表现，解体妄图绑架世人为其陪葬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切邪恶烂鬼。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6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先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0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国保队长说，我们也不想抓你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今年4月上旬，同修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本地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三个警察绑架到公安局。以下是同修和警察的对话。审讯室里，一名长脸警察让同修坐在铁椅子上，同修拒绝道，那是犯人做的，我又没犯法，我不坐。这时国保队长从旁边搬来一个椅子，笑呵呵地对同修说，那你坐这儿吧，坐这儿行吧。同修坐在椅子上问道，你们抓我干啥？我也没犯法。国保队长说，谁让你出去发资料了，贴的人家门上都是，人家要不打110举报你，你以为我们愿意抓你啊？我们也不想抓你啊，你就自己老实在家练呗，你把你家墙贴的满墙都是，我们都不带管你的。同修说，我是为了救人呐，现在瘟疫这么严重，我是要告诉人们救命的九个字，才能把命保下。长脸警察气冲冲地对同修说，我们不用你救，告诉你某某之前就被我们判了3年， 你要是不配合，照样判你。”同修义正辞严地说：“你拿什么判的人家？”长联警察回答：“刑法300条啊。”同修站起身，指着长联警察说：“刑法300条有法轮功3个字吗？没有吧？法无明文，不违法，你们都判错了。哪条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了？”长联警察不再作声。同修接着说：“我们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有错吗？你就把人家判3年，你们良心能安吗？”国宝队长犹豫了一下说：“嗯，就算你们都是做好人，就算你们是合法的，你们也是反党了。”同修平静地说：“我们没有反对共产党，他根本不值得我们烦，我们只是告诉你们共产党必然灭亡的下场，不想让你们给他陪葬，我们是在救你们啊。”国宝队长接着说：“嗯，就算你们是为了救人，那你们也是扰乱社会治安。”同修解释说：“我们扰乱什么治安了？把谁家门贴坏了呀？谁家门让我贴得不好使了？谁看完真相变傻了，疯了，残了？我们只会给人带来好处。”国宝队长不再作声。同修质问审讯室的警察们：“你说你们浪费人力物力，又是跟踪又是监控，围着我一个弱女子有必要吗？你们觉得正常吗？这不就是共产党在迫害好人，迫害佛法，他在害你们，最后这笔账记在你们身上啊，因为你们是执行者。”国宝队长和其他警察不吱声了，不停地眨着眼睛。过了一会儿，国宝队长说：“我们领导说了，现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是能不判就不判，就是批评教育加批评教育。”同修底气十足地接着说：“我们根本就没有错，你当然不能胡乱定罪，做什么事都得承担后果，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在做天在看，做坏事迟早是要偿还的。”同修相继又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和其他恶人遭恶报的事实。许久，国宝队长好奇地问：“上你们的网是不是得有个软件啊？不是直接上吧？是不是得有个小鸽子之类的？”同修欣然地回答：“是的，小鸽子翻墙软件，很多人都看呢，看完的都明白真相了，都知道共产党宣传的是假的。”国宝队长问道：“那你都上什么网啊？”同修说：“上动态网啊，动态网上的新闻都是你在国内看不到的，而且都是真实准确的。”国宝队长接着问道：“那你不上明慧网啊？”同修笑了，指着国宝队长桌上的电脑说：“上啊，明慧网上说的都是100%准确的，你点开看看，好好了解了解，就都明白了。”国宝队长说：“我不在这上，我回家看。”同修劝说着：“现在明慧网上的恶人榜有10万人，都是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相关人员，你可得善待大法弟子啊，不然对大法犯罪，上了恶人榜你就完了。”国宝队长不再吱声，若有所思。一个年轻的警察在旁边说：“他家人在市医院住院，病情挺严重的，明天想去探望。”国宝队长故意调侃地说道：“快让他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完看了眼同修，在场的警察都乐了。同修认真地对年轻警察说：“你要是让他诚心的敬念就能好，不信就试试。”年轻警察点点头。同修真切地说道：“你们都是善良的人，我希望如果有一天瘟疫过后，我还能看见你们，只要想到那9个字就能在大难中保住命，存活下来。”年轻警察接着问：“咦，哪9个字来着？”同修耐心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年轻警察点点头说：“哦，真善美啊。”国宝警察扭过头看着年轻警察，纠正道：“什么真善美？是真善人，真善人。”同修也乐了。最后，国宝队长问同修：“你是不是不能写三书？”同修问：“哪三书？” 国保队长回答：悔过书、决心书、保证书。同修一脸正气地说：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叫我们往哪悔啊？悔到坏人那边去啊？国保队长乐呵呵地说：我知道你也不能写。当天晚上正好同修家人聚餐，国保队长亲自开车和另一个警察一起把同修送到了饭店。国保队长真诚地对同修说：这真的是有史以来办案最轻松的一次，你看看我们对你多好啊，怕耽误你吃饭，特意早点结束。同修也对国保队长祝福着：我也希望你们能有美好的未来。写出此文是想说明政法形势真的今非昔比了，我们大法弟子更应该努力修好自己，归正自己，以更大的慈悲和善心救度可贵的众生。
快递，作者北京大法弟子京生。给同修送完真相资料，顺便给父母买点菜送了过去。母亲高兴地把我迎进屋里，神秘地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两个名字。我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给我讲了这个快递的故事。因为疫情小区封闭，每天大院里几乎见不到人。一天他到楼下倒垃圾，看见隔着铁栏杆快递小哥在等小区居民接快递。由于小区院子大，距离太远，那个接快递的人还没到。母亲就想，我儿子忙着救人，大法弟子都在救人，我也救个人，把大法弟子给我讲的九字真言告诉他，保个平安。母亲就走过去对快递小哥说：我也有个快递送给你。小哥很高兴，母亲说：现在大瘟疫流行，你在外面天天跑，平安很重要。我告诉你一个九字真言，能保命，遇难成祥，瘟疫远离你，你家乡的亲人才放心啊。小哥说：您说的对，谢谢您。母亲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得到神的护佑。还有把你入过的那个少先队退了，那是死人鲜血染成的，很晦气，会给你带来霉运的。小哥说：我是党员，还入过团队，全退了吧，您真好。母亲说：是法轮大法好，我就念这九个字20多年没看过病。对了，是大法弟子告诉我的，我看过小册子，天安门自焚是遭殃电视台导演的，陷害法轮功的，咱可别上当。记住孩子，这个世界没有骗别人平安的，我也不要你钱，就要你平安，多好。小哥很感动说：您的快递我接了，这是我接到的最好的快递。母亲笑了说：我给你起个化名，神看人心，心诚则灵。这时接快递的小区居民也绕过来了，小哥骑在摩托车上对母亲说：谢谢您，就听您的，谢谢您的快递，再见。小哥消失在人群中。这时接快递的小区居民拿着箱子正要走，母亲对他说：我也送您一个快递。这是个中年人，我母亲就又给他讲了真相，告诉他现在瘟疫，有命才有一切，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遭到天谴了，老天爷收拾坏人，看您彬彬有礼的是个读书人，给共产党陪葬太不值了，家里的孩子老婆怎么办，您是家里顶梁柱啊。中年人说：我是党员，您帮我退了吧。母亲问：您入过团队吧？都得退，干干净净多好。中年人说：行，就听您的，全退。母亲给他取了化名，中年人很满意，高兴地说：刚才出门喜鹊叫喳喳，真是喜事，接了两份快递，谢谢阿姨。母亲跟我讲完还沉浸在喜悦之中。我问母亲：您怎么想的？母亲说：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什么真相我都看过，还有那个视频音频咱也不能白看，都是你给我的快递，这是好事儿。我身体这么好，全家这么好，都是大法师尊的恩赐。我每天吃饭都在想，都是李大师给的，我都没法用语言表达，拿什么表达， 就剩一句话了，法轮大法好。吃了晚饭，我要回家了。母亲走到门口说，以后别老给我送菜，记着给我送快递就行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玻璃堆坍塌，九字真言保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月兰口述同修整理。多年前，我曾去邻村给大伙讲法轮大法真相，有位老太太很相信大法好，老太太找我再领大法真相护身符，给家人一人领一个，小儿媳说要多领一个，送给在玻璃厂打工的弟弟阿福。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位陌生的男子来找我，恭恭敬敬地感谢我的救命之恩，让我不知所措。这从何说起啊？原来这男子就是老太太小儿媳的弟弟，叫阿福。他详细地跟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过完年，他就去外地复工了。一天，他打工所在的玻璃厂仓库里发生了玻璃坍塌事故。当时阿福正在仓库里工作，被成栋倒地的玻璃埋住了。厂长闻讯后，发动全厂几十名工人全力营救。由于玻璃坍塌面积大，一栋栋的玻璃块都成了碎渣子，大伙儿都不知道阿福被埋在哪一块地方。可想想啊，一栋栋高高的玻璃坍塌下来成碎渣子，里面是密不透风的，压在人身上哪透得过气啊，说不定都被玻璃割死啊。所以大伙儿都非常着急，想快点扒开碎玻璃找到阿福，好让他尽早脱险，但又怕无意中伤到他，那更危险，只能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找。当时大伙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就这样辛苦地找了大概三个小时后，大伙终于发现了阿福。当完全扒开压在阿福身上的碎玻璃时，全场的人都惊呆了，阿福竟然还活着。只见他的衣服帽子都被碎玻璃割得全破烂了，烂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被碱水浸泡坏了的麻袋一般，抓在手里全是碎丝段，可阿福连皮都没破。厂长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唏嘘惊叹着，这真是惊世奇迹了。厂长说，一定是有神护着你了。阿福这才想起了姐姐吩咐他天天带在身上的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忙着把护身符取出来拿在手里，告诉厂长和工友们，是这个护身符救了我。大伙儿凑过来一看，原来上面写着，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大伙儿惊奇地说，原来是法轮功的东西啊，原来法轮功真的是好的哟，这么神啊。厂长当场就大骂迫害法轮功的恶手江泽民，并当即放了阿福半个月的假，叫他回家乡答谢法轮功。阿福说完后，便拿出一沓钱给我，一再要答谢我的救命之恩。我说，是你真心相信大法好，有善心，大法师父慈悲救了你，不要钱的，要谢你就谢大法师父吧。阿福听后满心的感恩大法和师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画皮落地，我们看到了什么？作者志清。一段时间以来，武汉肺炎的隐瞒真相一直被各界探讨，一个颇为关键的文件“三好文”被公之于众。在这份文件中，清清楚楚地写着，在疫情初发阶段，中共卫健委叫停多家检测机构，还必须销毁病例样本，并勒令武汉所有的一线医生不得对外透露武汉肺炎的信息。此后就是李文亮医生等八人被公安训诫的所谓造谣事件，以及上海公共卫生医疗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使得疫情真相从1月份初就开始被掩盖拖延，直到目前将近5个月，对于疫情实际数字，中共依然讳莫如深。 在疫情的关键时刻，正在一线面对病毒的专业机构居然被关闭，不允许参加抗击病毒的活动。第一部分，党不等于政府，中共不等于中国。在中共的一切机构、单位都有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的一个角色，党委，党领导一切。党不仅指挥枪、指挥写文章的笔，还要指挥医生怎么治病。在一线干活与控制权力之间，中共最后要的是权力。在解决问题与隐瞒问题之间，中共首先选择的是隐瞒。在普世价值与漠视生命之间，中共永远关注的是怎样维护其伪光正的外表。又因为有着绝对权力，所以让这个事情是黑的，它就是黑的；让这个事情是白的，它就是白的。当整个社会正在复工开业，出于生计也是必须的。然而，对于武汉肺炎的真正责任，是否会随着复工潮淹没于无声无息？什么是武汉肺炎的真正源头？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追责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党与政府、中共与中国，在大陆民众的观念中几乎是一回事，都成了自然了。一帮土匪占据山头，人们容易识别这是土匪。但当一个国家被逆天叛道者控制，由于控制了这个社会的一切，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产生了。控制者迷惑了被控制人的思想，而让人是非不明。第二部分，历史并不只有沉默。历史虽然远去，但是历史并不只有沉默。在中共的历史上，凡是有着对普世价值认可的人，都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1956年，中共搞大明大放，右派中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就说几句真话，就要被打成右派，批倒、批臭，还要踩上一只脚。在人性与党性中，中共只要党性，拒绝人性；在良知与谎言中，中共只要谎言，拒绝良知。1999年发生的425上访，与万名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到位于北京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法轮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在十多个小时的上访过程中，学员们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静静地等待，没有喧哗，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任何的肢体冲突，没有对交通、办公等造成任何影响。这不就是一次正常的，在法律许可范围之内的上访行为吗？在法轮功学员的正念沟通之下，事情得到解决，当天释放了天津被非法扣押的法轮功学员。学员纷纷散去，现场没留下一片纸屑，连警察都说这就是德。然而这样前所未有被国际社会称为虽然人数众多却是难得一见的和平理性的民间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却被心胸狭窄、妒忌法轮功信众广泛的江泽民栽赃为围攻中南海。丑类江泽民之所以有这样的权利，正是因为党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畸形权力系统。只要使中共认为与其伪光正形象不符，一夜之间就可以翻云覆雨，颠倒黑白。第三部分，明明妖冶而以为美的古训。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笔下有一篇小说《画皮》，故事说的是太原一个姓王的书生王生，因贪图以来路不明的女子美色，又被其巧言欺骗，所以引其进家同居。但没想到这个16岁模样的美女，实质上却是一个面目狰狞恐怖的恶鬼。那个表现出来让人心动的美女形象，不过是这个恶鬼用彩笔绘画的人皮，画完之后再把人皮像衣服一样穿起来。而王生看到这可怕的场景后，想远离女鬼时，却最终被这个恶鬼剖腹挖心，死于非命。善良的绵羊可以亲近，伤人的毒蛇让人远离，然而穿着画皮的恶鬼却让人迷惑。 蒲松龄在画皮故事的最后以一史事的名义议论道：迂哉使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迂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天道好坏，但迂而迷者不我耳，可哀也夫。大意思是，世人啊，太糊涂，明明是妖怪，却把他当成美女。愚人啊，太糊涂，明明是忠告之语，却看作是妄言。天道善于报应，天道往复还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只是那些糊涂的人不醒悟罢了，太可悲呀。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大意下当年425带给人们什么启示，作者欧阳飞。每次灾难过后，人们都会反思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2019年至2020年之交爆发的这场瘟疫，中国人民学到了什么呢？今年是法轮功学员1999年4月25日北京大上访21周年，我们来说说人们能够从当年的425上访中学到什么。1999年的4月25日，与上万名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信访办上访，提出三点诉求：一、释放两天前在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三、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时任总理出面责成信访办负责人接待了法轮功学员，对于上访诉求给予了正面回复，随后学员散去，事件和平落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999年法轮功425万人大上访。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原本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希望政府能够纠正职能部门压制群众修心向善强身健体的作为，但是当时的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却把民众维权的努力当成了残酷镇压的借口，在三个月之后倾举国之力全面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铺天盖地持续至今的邪恶迫害。也许有人觉得是法轮功去上访引来了江泽民的镇压，其实不是，上访是为了阻止即将发生的镇压，就算没有上访，江泽民集团也会制造各种借口实施镇压。但是万人大上访给了政府一个了解实情的机会，展现了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信仰自由所做的努力，二十多年来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民族获取自由的希望。不要以为法轮功的信仰自由与您无关，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如同双胞胎，失去了信仰自由的社会一样会失去言论自由。法轮功学员没有修炼的自由与人民在面对疫情没有言论自由是同出一辙的。最先知道疫情的人不会是官员，而是一线的医务人员，正是因为医务人员没有言论自由才造成了后来的惨剧。在这场疫情中也短暂出现过网民们呼吁言论自由，但是很快就被党的大国抗疫的主旋律给淹没了，中国人民真真切切尝到了没有言论自由的苦果。每次疫情之后，人们都会反思，政府也会做出各种举动，但是效果如何呢？2003年的 SARS 非典之后，政府先是颁布和修改了一系列的传染病应急条例和法规，后来更是集十余年之大成，在2017年建成了全球最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平均报告时间由4天缩短为4个小时，在2019年9月还进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疫情应急演练，假想的疫情时间定在2020年，叫 X 的病毒爆发。演练中全国31省市同步视频连线，共8200余人参加，规模空前。不能说政府在 SARS 之后对疫情不重视，可是为什么在应急演练刚落幕，一场更猛烈的瘟疫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真来的时候，那个号称全球最大疫情网络直报系统
完全没有起作用呢？因为中共所有的这些措施都解决不了政府隐瞒疫情这个最大的问题。萨斯的悲剧在于隐瞒疫情，这次武汉肺炎的悲剧仍然是由于隐瞒疫情。人们看到的是发哨子、吹哨子的医生都成了被整肃驯化的对象，不知瘟神降临的武汉百不停百姓还蒙在鼓里，举行4万多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敢于深入疫区报道真实状况的公民记者们一个个都被失踪。武汉封城前已经有500万人离开，包括数十万的人飞到了世界各地。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扩散全球，演变成了一场旷世大瘟疫。有人说事不过三，两次隐瞒疫情造成的惨痛损失大家都看到了，地方领导每次都被撤职，不会再纠结于两会呀、过年呀这些日子了，下一次还有谁会敢隐瞒呢？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萨斯之后人们也是这么想的，不是照样隐瞒吗？病毒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瘟疫也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出现，不可能让官员们照抄上一次的教训。设想一个场景，下一次疫情来的时候，中共领导人刚刚走出国门访问，这疫情是报还是不报？谁敢给领导人的行程添堵？再想象一下，北京马上要举办什么国际大会，多少多少政要会来捧场，这时疫情出来了，报还是不报？其实就算是在平常日子，中共官员们也一样会隐瞒疫情。中共官员是只对上面负责，而上面想的是要营造一个太平盛世，所以中共官员在隐瞒疫情方面从上到下其实是一条心。瘟疫人也看不见，大多中共官员自然就会选择宁可隐瞒1000，不要谎报一个。只要民众没有话语权，没有言论自由，党隐瞒疫情的问题就不可能根本解决。出路是什么？就是要让老百姓拥有话语权，也就是言论自由。自由不是要政府做什么，而是要政府不做什么。说自由是天赋人权，本来就是的。我们没有自由，是因为我们的自由被共产党剥夺走了。21年前法轮功学员425万人大上访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就是从不放弃争取自由。21年来法轮功学员仍然坚毅地走在这条路上。支持法轮功学员争取信仰自由，伸手接过法轮功学员递来的真相传单，也就同时等于是您在为自己争取自由，包括言论的自由，包括自己和后代免于被隐瞒疫情而遭受苦难的自由。不要再怕这个强权，天安门的一条横幅、网络上的一个帖子都能成为颠覆政权罪，这个政权是多么脆弱。不是民众怕强权，是这个脆弱的强权害怕民众，害怕真相。是的，您现在有没有自由是共产党说了算，但是您愿不愿去争取自由是您自己说了算。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讲真相要讲明白要做到实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3日。在面对面讲真相这个问题上，以前我讲真相竟跟人家说大灾难，退了党团队才能保命，以为给人家退了就是讲真相了，如果这人没退党觉得自己没尽到力。后来有一次看师父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说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呐， 给一张是一张。受师父讲法的启发，我每次在外面讲过真相回来后都要总结。现在我总结出来，讲真相一定要讲明白这两条。一是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没错。二是共产党江泽民这伙坏人迫害法轮功，罪恶滔天。在讲的过程中要灵活运用，还要让人家感到你很尊重他，这样他才会重视你讲的东西。比如说你遇到要讲的人呢，首先很礼貌地向人家问好，然后说向你征求点看法，你说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有错吗？如果对方要不愿意听你讲，他就会拒绝和你唠这个，那咱就别硬讲。如果对方愿意听你讲，他就会说出他的看法，咱就根据他讲的给他解答，但尽量别跟他争执，能多讲一些就多讲一些，留下一个良好的结局，以便以后再让别的同修再讲。有的时候遇到常人听你讲完后就会说，以前你们那个练法轮功的哪像你这么说的，这就是常人不满意。凡是遇到这样的，我就跟他说，不管我们同修讲的怎么样，他都是为你好。劝三退要做到扎实，在劝退过程中看对方很勉强或根本就没同意退，这都不算数。再一个，也不问问人家贵姓大名就一律给人家起化名，我认为这不妥，而且常人还会误解。其实很礼貌地问对方贵姓名字，往往对方是很愿意说自己的名字的。如果对方有为难情绪或者不愿意说，你解释说可以用化名，再帮忙起个化名。在平日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事情一定要做好，让常人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比如你居住的环境啊，楼道啊，小区的绿地呀，平房区的小道大道啊，主动多打扫多行李，冬天下雪主动一点多做点，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儿。时间长了，那个常人自然就认同大法，认可你。如果你连这些小事你都不做，然后你跟人家说法轮大法好，人家能相信你吗？能认可你吗？不管你住在哪里，你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有一回同修去我家租房处看房后的李子熟了，一伸手就要摘，我说停，他的手当时就收了回来。我们住那三年，前后院子里的菜从来没动过。房东两口子与人交谈的时候总是说，我们那户啊啥都不动你的，真放心。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清醒，解体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9日。记得有段时间，母亲同修被中共警察不断干扰，一次一次检查身体，最后拿回一份起诉书，等待非法开庭。记得当天我把起诉书拿在手里，心中正念不停，清除着我能看清的所有邪恶因素。整整半天，我一刻没停地发着正念，同时心中求师尊点化，怎样才能彻底解体邪恶的这场无中生有的迫害。突然，面对邪恶这几个字清晰地显现在我头脑中，我心里对师尊说，谢谢师尊，弟子知道咋做了。我当天晚上在母亲身边发正念到半夜1点半，母亲感到清醒过来了。我第二天赶到当地派出所，把主办案子警察的电话要过来了。我给他打电话说，听说你们要非法庭审我母亲，请你把你们的证人都找到法院，我们法院见面。如果证人是你们安排的非法人员，证明不了我母亲有罪，那我一定会把你告上法庭。那个警察，包括那个所谓的案子，从那天起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件事之后，母亲也在心性上有了很大提高。修炼人遇到考验，
能不能第一时间起正念，这很关键。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有些魔能够欺负大法弟子，就是因为你看不见，你自己觉得自己无可奈何，他就钻这个空子。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还说，发正念呢，是真的你知道有魔对某件事情，或者真的是魔在干扰，你得知道他真是他，你发正念。经常在明慧周刊看到同修现阶段还是被不断的骚扰，心里又难过又着急。在我的境界中，看到大法修炼者的慈悲心不够纯净，人心去的不够坚决，也是被迫害的因素。再就是对事件本身背后的邪恶因素认识的不清楚，没有直接去面对，去清除。我运用神通看邪恶时，发现这些坏东西的元神又蠢又无智，只是同修与他们打交道时，被人心与人这层空间物质障碍所致，习惯用人这层理看待这些警察及一些中共人员。其实我们一定要先摆正自己是修炼人，每次不论是警察干扰还是其他形式的迫害，一定要看清他们大多数是被邪党邪灵附体，我们要直接清除他们背后的邪党邪恶因素，运用大法给予我们的法力与智慧对待他们，不要用人的状态，否则就会有怕心，要用修炼者状态说话，迫害马上就解体了。还有一次在洗脑班，我营救同修，洗脑班主任跟我谈话，越说越邪恶，说着说着就看这个主人背后黑云滚滚，一个蝎子形状的怪物直奔主任头顶而去。我一看知道这个邪党附体东西来了，在他没进入这个主任身体之前，我忽然站起来转身进到旁边那屋，立刻请师尊加持我解体了这个邪恶。随后我马上出来对他说，咱们换个话题吧。这个主任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说，好啊，还说其实共产党也不是好东西。我笑了。有的同修在观念中认为警察不是好人，包括为邪党工作的不是好人，我看到这都是从表面人这层空间看问题形成的观念，清除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他们大多数是被蒙蔽了的生命，都是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在师父正法进程关键时刻，让我们一起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各地区的政法委等一切邪党的因素，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完成使命。个人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